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新的一年开始啊，感谢神赐给我们新的一年，今天也是新的一天啊。我们在主里面每天就是日日更新啊，在新的一年我有新的立志啊。首先，我们大家先安静我们的心来默祷，来预备迎接我们的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首先我们要唱首诗歌啊，进入你的同在。这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啊，进入你的同在，进入神的同在，与主的同在。 站立，我们起来同心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在这里感谢赞美你。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你有怜悯，有恩，你有你的爱。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信实，让我们能够接受你所赏赐给我们的丰丰富富的雨水、与阳光、与空气。我们常常把这些事当作一个理所当然的事，的确是理所当然，但是这一切都是神阿爸父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我们谢谢你。在这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受到疫情的影响，最近有战争的影响，许许多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周遭面前。主啊，我们仍然能够安然在这里平安的享受主你所赏赐给我们的一切的一切的丰盛。我们在这里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我们谢谢你，你道成肉身来到这里，让我们能够在本来是没有盼望的人，靠着主你的名，我们一生一世你所赏赐给我们的话语，你赏赐给我们灵，我们在这里只有歌颂赞美你，我们进入你的同在。主啊，求你今年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引诱，我们往往过了太多的肉体的生活，过了太多属于自己喜欢的魂的生活，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仍然每一个人都有一颗灵在我们内心当中。我们灵本来是被罪恶所覆盖的，但是主，我们靠着你的话语，你所赏赐给我们圣灵，我们能够重新得力。今天来到你面前，求你的话语来托住我们弟兄姐妹的每一个人，站立在你面前，不论人多人少，主你看顾每一个人宝贵的灵魂。主啊，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主你的灵与我们的灵能够相通，借着主你的话语保守看顾我们，看过我们在这里所的聚集，也看过今天为你出口做见证说话语的陈正宏牧师。求主你能够托住他，让他的话语能够进入在我们心里，在新的一年中用你的话语能够激励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赏赐给我们的机会，也保守我们在这里聚会，也保守那些心里有软弱的、需要帮助的、年老的、年轻的各种弟兄姐妹。主，你知道他们不能来到我面前，主必定有他的理由，但是主，愿你的话语你与他们同在，赐给他们一颗刚强的心。主，也为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家庭、我们的儿女与我们许许多多的亲戚朋友祷告。主，用你的话语与常常的提醒我们与你能够相通，愿主你与我们同在，愿主也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实在里面来接受你的教导。求主保守我们这一段的聚集，也托住每一位弟兄姐妹，让你的话语能够真真实实的定入在我们的心里，不是听完就忘记了，而是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在我们心里，能够造就我们自己。 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一下时间，我们恭敬仰望，只要在主你的手中，你用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谢谢你，再次感谢赞美主，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单单纯纯的在这里仰望你，接受你的教导。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还是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起应文啊，第53篇敬神蒙福。我们来用行的方式来读这几节经文，我来读，各位弟兄姐妹接着来应，最后两节我们一起来读啊。第53篇敬神蒙福。我的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你获财的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
像今天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的神，侍奉敬拜，你必纪念我，这是我今日就宣言。
耶和华在你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我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
我劝你一定要为万人恳求祷告，再求主之
言，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使你们为
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阿们。好，接下来我们来背今天的经句啊，这些经文我们非常的熟啊，就是立志行善由不得我啊，表示我们肉体没有良善啊，我们在这立志啊，立志。好，我们一起来读三遍好了啊，读两遍啊，一起读三遍好了，一起来读。来，第一遍，请。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誓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马书7:18。再来一次。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誓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马书7:18。好，我们背，不能背，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啊，请。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誓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马书7:18。好，接下来我们来唱首诗歌啊，在我们诗歌本的第492首《时光引导》。
Thank you.
再次请到陈正宏牧师来到我们这里为我们证道啊，出自的题目是新年励志啊，这边有七节经文啊，所以没有写得很清楚，可以大家看后面这些啊，后面这一章写的非常多，我们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新的一年啊，又是新的一年。那新的一年，我们面对新的一年的态度，我们必须要明白2022已经过了，不管任何事情都已经挽不回了，2023已经开始了，这已经是第二个主日了。那我们面对新的一年，我们自己有没有预备好我们自己来奔跑这个前面的道路？所以也就在这个算是新的一年，新年，因为这个前面1月1号已经过了，后面这个旧历年还没到，所以在这一段时间我们都还可以再讲这一段春节的日子，然后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所以我希望还是同样这个题目来跟大家来分享去年的第二个礼拜，今的第二个礼拜的时候，我在这里讲的题目是新年的励志啊。如果你有还有一点印象的话，哎，我去年就讲新年的励志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励，哎，甚至我要问一下，如果我问一下我讲励志讲什么地方，不知道有几个记得啊，有没有记得的？你看我都胆怯，因为问起来没人回答，表示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啊。我去年是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16到18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我去年用这段经文鼓励大家，我们怎么立志在神的旨意当中，神要我们做什么，神希望我们做什么啊？就是那三样讲得很清楚了，你自己来思考啊。现在来一个思考了啊，有没有常常喜乐啊？有，牧师，我到来到教会我就喜乐，但是我一回家我就喜乐不起来啊。有时候就是有这种事啊，这个是很难说明，哈哈啊，有些人这个也是我们要调整的地方。他圣经教我们常常喜乐，不是只有来教会喜乐，不是只有见到弟兄姐妹喜乐，回到家见到老公老婆啊，已经看了几十年了，都得喜乐。你要不喜乐，表示你功课还没学好嘛，啊，那就是好好再磨一下了。啊，要学习，要常常喜乐，不能喜乐怎么办？啊，我讲了，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了，啊，就要不住的祷告。你不喜乐，你找陈牧师没有用，他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啊。你自己要想办法跟神讲，我这为什么不喜乐啊？我有什么困难？我的困难我也解决不了，神啊，帮助我。你自己去祷告，你不必去找任何人帮忙，找牧师，找执事。他自己也有他的头痛的， 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困难。自己，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最好就是在这里，自己能够直通直达的跟神祷告，跟神讲啊，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啊，凡事谢恩。你一通了，你就感谢主了。哦，你看，我可以喜乐了啊！一喜乐了，我就感恩了。这个是相扣的啊，所以这三个旨意是在去年我就跟大家提醒的。那今年我愿意跟大家提醒，还是今年的例子，但是出自圣经里头的。圣经里头，我把圣经里头有写到励志这两个字的地方，我把它挑出来，让我们来看看整个圣经要我们励志什么呢。那我刚才看到你们今年的题目很好，搭上了你们的题目，今年最主要的题目是什么？刚刚看到了啊，重新得力啊，重新得力啊，这个是在这个以赛亚书40章哦里头所讲的。以赛亚书40章里头他提到了重新得力，他怎么讲呢？他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啊，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啊，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不是说我读的这个我就有力量了，不是的。圣经很多的话语是让我们来理解，让我们来了解，让我们来跟从，怎么做才能够重新得力。而是这里头在这里提到了那等候耶和华的，就是我知道我和神有个密切的关系，我有什么问题我都能够跟神祷告，我靠着神加给我的，我凡事都能，我才能够展翅上腾。所以展翅上腾了以后，他这边提到了奔跑不困倦，行走啊不疲乏。求神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我们需要，那怎么需要什么？需要在神的里头明白神要我做什么，就是神上帝的旨意，也要知道神要我在这新的一年要立志在神的话语里头。这个今天就是我要跟大家从圣经里头一同来分享的。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有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丰富的恩典，感谢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度过了2022年。不管2022有多少的艰难，有多少的困倦，有多少的压力，有多少的难处，都已经过去。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如何来向上仰望，能够懂得知道怎么样来与能够等候耶和华，能够奔跑在神的恩典当中，能够学习像如鹰展翅上腾，也能够知道啊，过去我的软弱，但是我依靠我们的父神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求主借着今天短短的这一段时间，能够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能够彻底的面对自己的软弱，知道神要我们如何来立志。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 Amen。 这里头有一句话，这是保罗在罗马书7章18节有这么一句话，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保罗是一个很属灵的，我们都很尊敬的一个属灵的长者前辈，但是他自己都讲了他的困难在哪里。他说他自己的肉体里头，他在肉体里头没有什么好的啊，你要搞清楚，连他都没什么好的，谁敢讲自己有多好？自己就算做牧师，我都觉得我自己很软弱，有很多的缺点，我怎么办？我是靠着神， 啊，但是我不会被撒旦魔鬼的控告而打倒。我主要的，我能够知道我有错。为什么我知道我不好？因为神的光，我与神越亲近，神的光越照得清楚，照得清楚，我就越看到自己不合神心意的地方，越需要调整的地方。所以你为什么有时候会觉得自己不错？因为你躲在暗的里头了，啊，可能你已经远离神很久了，你才会觉得自己不错的。当我们能够靠近神，我都看得到自己有缺点。保罗他就这样子，他说在我肉体当中没有良善，啊，而且更要命的，就是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哎呀，这个真是好无力呀，啊，好无奈呀，啊，怎么办呢，啊？真的是怎么办呢，啊？哎，但是这里头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连保罗都是这样吗，啊？那么我也是这样的时候，我能够有一点心可以宽下来，我不要太自责。我们大家都一样，不要太自责。连保罗都是这样子的，何况你，何况我，我们是有缺点，但是不要因此而讲哦。哎，有一个弟兄来跟我讲，哎，你看，牧师不是我不励志，励志也没用。哎，听到没有？圣经这么讲的，他说圣经讲了，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我立志干什么？不是，他这里是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连立志的事情你都不一定做得到，那不立志呢，那更糟糕，那完了，那就完蛋了，啊，你千万不要读圣经读得反面的，读错了啊，就不是说哎呦，真的有一个弟兄就真的跟我讲，那立志没用了，所以我不立志啊，反正励志都没什么用的，不是这样，错了。我们还是要能够靠近一点，我把目标定高一点的时候啊，我就起码能够冲高一点。也许去年没达到，差了那么一点，没有关系 ，Never give up， 不要放弃。我们继续，弟兄姐妹，为什么神把我们圈在这个教会里头？就是让我们能够在同一个教会里头，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带导，能够一起共跑天路啊！提醒，有困难没有关系，面对再来往前冲。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保罗他告诉我们，他立志为善，由得保罗，但是行出来由不得保罗。那同样的，你把自己的名字套下去也是一样，所以都有困难，但是知道有困难，但是不要放弃，我们还是得依靠神的恩典，我们仍然奔跑在神的给我们的道路当中。好了，这里头今天我愿意跟大家分享七点啊，你们这个倒是这个是不是你们牧师帮你们的忙，把这些全部都打在后面的啊。这个普通我在讲到是没有，你要有兴趣才写啊，他直接就给你们帮助了，让你们每一个人啊，但是这个也有一个坏处啊，你不是自己写更没有印象了啊，希望你们自己好好的来看一下啊，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个，他这里讲我把它分作七点，我们看到第一个，口中没有过失。口中没有过失，哎，这里诗篇十七篇的第三节，诗篇十七篇是大卫写的，大卫王啊，这个以色列的大卫写的，他说什么？他跟神的祷告，这是跟神的祷告，他跟神讲，你已经鉴察我了，你试验我的心，在夜间鉴察我，你熬炼我，哎呀，你看到没有？他知道他和神的关系。当他跟神密切的关系的时候，他知道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神都看着，哎，我们常常讲天不知地不知，哎，你搞清楚天知地知啊，神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的啊，神不只看清楚外在的，神连你的心里在想什么都看清楚了。你看亚伯拉罕 啊，亚伯拉罕那时候跟神的见面的时候，人家神一眼就看到你，而且看破帐篷啊，帐篷里头的那个撒拉在那边偷笑，在里头偷笑，神的一眼就看通了，看穿那个帐幕，看穿帐幕里头心，他说我哪里有？嘿，你心里在偷笑哦，你看看，吓得你汗毛都出来了啊！你以为神不知道啊？没有神不知道的事情啊！我们信主的人一定要知道，没有神不知道的事情。所以神看清楚每一个人的心，每一个人内在，每一个人的思想，他都清清楚楚。哦，大卫他的祷告就这样：你试验我的心了 啊！夜间，也就是说，普通人做坏事在晚上做的，哈哈，嗯，白天太亮的，哎，都看得到，晚上偷偷摸摸一下。大卫讲了，连晚上我都小心谨慎的，因为我知道你有 X 光眼睛，那眼睛一照透视的啊，晚上夜间，哎，那个夜光灯一照过来，看得清清楚楚的。你熬念我，哎，找不到什么，看到没有？我找不到什么，为什么呢？他这边讲了，大卫讲他努力的方法是什么？我立志，这第一个在这边写的，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晓得很不容易，口中没有过失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在圣经里头，我们在读雅各书的话，哎，我们读过雅各书的话，雅各书第三章他怎么讲呢？他说他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看到没有？雅各书啊，新约雅各书里头这句话，若有人，如果这里若有人啊，这个表示不太简单了。啊，这里头有没有人在言语上如果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哪一个人敢讲在神面前是完全人？表示我们常常一不小心在我们的话语上、口头上讲出不应该讲的话，好厉害啊！有的人是用刀杀人，有的人是用口中的话。舌头杀人的不得了，这个直凶悍。雅各书甚至告诉我们，他有三种比喻。他说啊，三种比喻，一个就是像马口中的那个搅黄一样，啊，就你那个口啊，会跑来，马会跑来跑去，但是那个搅黄把它勒住他的口啊，啊，就不能到处乱跑了啊。这来比喻说，你看舌头多厉害。第二个，舌头呢就像小小的舵，一艘船这么大，它的方向定在哪里？定在一个舵，它转，它小小的一个转，整艘船就跟着转过去了，向左向右都是靠着小小的。还有呢啊，就像火一样，在森林中。这个能够让整个森林都烧起来，这个就讲说我们的舌头有多厉害。舌头伤害别人的时候，哇，真是不得了的。所以大卫在诗篇十七篇的第三节提醒我们，告诉我们他在努力，他努力有个方向。他怎么努力呢？他就是立志，他立志让他口中的言语不要得罪人，不要得罪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一样，有时候我们常常逞一时之快啊，有时候我们忍不住，我知道有在忍到最后爆炸了啊。其实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要靠着神恩典，我们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我们将我们心中所有的不管好的坏的都能够向神倾心吐意，跟神讲啊，你心里面有满肚子委屈，不是对人来发泄，不是去讲别人 的坏话，而是对神讲，神啊，我有困难，我做不到，我有难处。刚才早上我在一个教会讲完道，就好几个来找我，希望我为他祷告，我都知道有一些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问题，有难处。后我就最重要的指点，因为我现在没牧会啊，牧会你还可以找我，我其实他们教会又没有牧师，所以他看到我来，就是很多人就会找我啊，这个要祷告，那个要祷告，发生这个事，发生那个事啊，我也了解，我说我可以帮你祷告，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自己，你要跟神讲，你在家里你找不到我，我在外面，我在我家，对不对？你不是随时可以找到我，你怎么办？你有困难，你有难处，你赶快跟神讲啊，不用担心，不必说哎呀我要讲的多好听多好听，不必，你就是讲主啊，帮助我，我困难，我解决不了，我难，我挣脱不过啊。因为今天我碰到一个，他们就告诉我，他最近发生了一个病以后，结果变成有一点得了忧郁症啊，他是得了蛮严重啊，这忧郁症很严重的啊，我知道这个，所以我如果碰到忧郁症的这些弟兄姐妹，我都跟他劝他，告诉他啊，你一方面你多靠神，另外一方面该吃药你就吃药啊，因为我很不幸，真的很不幸啊。其实今天我没有准备讲这个，但是稍微走偏一点点，我已经见到好几个忧郁症的弟兄，一个两个三个，这三个都是弟兄，都是在这五年内啊自己解决掉了。我非常的心痛，我都认得的，所以我都帮不上忙。当然我不是跟他同一个教会的，我知道这个人，我知道那个人，我知道这个，但是他们碰到事情的时候，我劝他，我都有警觉到，我劝他们了，但是还脱不了困，自己解决去了。哇，我真的一个做牧师的真的非常痛苦难过这种事情。我也提醒每一个人，我们要懂得我们如何跟神沟通啊，立志，在这个立志的当中，不必对人啊，一定要懂得对神，我们跟神讲，有心里有什么话，有什么困难，有什么痛苦，我都跟神讲，让神来帮助你。他说我现在还是这样，我知道，我只能够说我知道你的痛苦，但是我解决不了，你赶快再跟神讲。我今天这一位我跟他讲，万一今天是一个姐妹，我说万一你真的非常痛苦，你打电话给我，我现在只要我接到你电话我就跟你联络，我担心，我知道有时候真的是控制不住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心里非常痛苦，我不希望听到这种有的让我痛的，这个是很，我要责备自己也责备不了，我也不知道帮不上忙。所以真的是因为我见了，亲眼见了几个，结果这种事情发生，一点办法都帮不上，很难过。好，希望第一个我们决定的，新的一年我们要讲任何话，先吞一口气啊！你有很多话，你很聪明啊！这个当然，这是我们脑中的问题，就是你反应太快了。聪明，你一听了以后，你就会顶回去了。你这一顶回去的时候，这个刀杀得非常的深。所以，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先吞一口气，把口水吞下去以后，把你的话吞下去啊，要讲等一下讲，那等一下也许就过了啊。夫妻之间更凶悍，所以夫妻之间要懂得啊。有我读过有一篇文章讲，他跟他 他们几十年的夫妻怎么过的。他说他有困难就到外面走几圈跑几圈跑完回来已经累得差不多了问题就解决了不管没有解决也睡着了把它解决掉。口中的言语不要趁口舌之快我们弟兄姐妹希望一起学习。第二个要过圣洁的生活。好，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他讲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善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但以理书一章八节。但以理是怎么回事？他本来是一个贵族的后代啊，结果被抓了。哎呀，那个巴比伦，那尼布甲尼撒过来，结果把这些人抓去啊，宫里的东西、店里的东西都带走了。那抓谁啊？抓那些年轻英俊的孩子，准备来培养将来来服侍尼布甲尼撒了。但以理就在中间的一位啊，他到那边以后呢，看到那个情形啊，这一批年轻人都是贵族的后代，吃香喝辣，在家里做了很好的生活，但是被抓去了，那个国王也准备培养他们，也准备让他们吃香喝辣，但是但以理看到了问题啊，这个就属灵人有属灵的反应啊，他为什么不吃国王吃的东西呢？不喝国王的酒呢？他为什么？这里讲了，他不希望这些东西玷污自己。为什么？外邦人，你要晓得，那个时候他们犹太人吃的东西非常规律，非常这个清楚。利未记如果去读了啊，这个有鱼鳞的才吃，没有鱼鳞的不吃啊，有缓足的啊才吃，不没有缓足，每一个都有很多的规定。有猪，更要命的，他们不吃猪肉啊。那外邦人呢？猪肉吃多了，所以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外邦人的东西啊，很多国王的，甚至是国王的东西，都是敬拜偶像过了才来吃的，敬拜以后才来吃的。好，那么我们今天不是细谈到太细节，只是告诉你，但以理他的祷告当中，他觉得这个违反他属灵的原则，他不愿意做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常常无所谓，什么都无所谓，无所谓这个，无所谓那个啊。当然，保罗书信也讲了，什么东西都是洁净的，都可以吃，你只要心里干净，你就可以了 ，OK 了。但是呢，但是我们在这一点任何事情上都犯重的时候，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犯了罪，犯了这个圣洁的这个问题，你自己都没有感觉到，因为这句话无所谓，那个东西无所谓，那个无所谓，那你就在这个无所谓的环境当中，你就败坏下去了。但以理不是这样，但以理他是非常追求，非常圣洁的，他就决定了，他跟他的几个朋友，他们愿意观世吃素的，他那时候后来就吃素的，他只吃蔬菜而已的不以国王的善那国王吃的肯定好的，对不对？吃香喝辣，到底吃牛排、龙虾还是吃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那些经过拜偶像的，他们不愿意，他说不愿意，他不做啊。酒那个也是，他也不愿意吃香喝辣来让自己的圣洁被破坏。他追求跟神的关系，所以到后来太监长容许他做这件事情了。所以看到没有，但以理也是一个属灵的追求，他真是 啊，认真的追求神的心意，保罗也是。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些人他们的例子来提醒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圣洁上应该立志。第一个刚才讲，我要立志，我嘴巴讲的话不要得罪人，不要想说哎呀牧师你不要管太多了，我回家的，你不要连我回家的你都管，我才不管你嘞啊！我不是管你，我是提醒你，其实你的婚姻呢，这是你的婚姻呢啊，那你婚姻一起能够合乎神的心意，这是你受神的赐福啊，神给你福气，我算什么？我只不过是传递神的话语而已。这里看到但以理呢，他洁净自己啊，为什么？他追求神的圣洁，提醒我们有些事情我们自己知道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的。提醒我们要怎么知道该做不该做呢？好，我们看到第三点啊，遵行主的旨意啊，遵行主的旨意。这在约翰福音啊第七章十七节，他怎么讲？若立志遵照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个教训是出于神，还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啊？这个看到啊，这里头讲的神的话语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呢？那这里就是提醒我们，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圣经，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啊？你自己不能捏造出来，那神讲过什么话？你告诉我在哪一个章哪一节啊？不能乱讲，你有圣经章节的根据。那么我们来看啊，那么他如果人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那么就是提醒大家，你我要好好读经了。那这个就是我要我喜欢在新的一年，我都喜欢提醒弟兄姐妹。我曾经在这边也跟你们提醒过好几次啊，我中间提醒也许你听不进去，现在是新的一年1月8号，8号还来得及，8号还来得及。我在以前在好几个教会牧会的时候，我在牧会我都规定啊，每天读三章，读三章不多，你读三章，一章大概5分钟，读三章15分钟，神给你一天24小时，还给神15分钟，不过分吧？你还给神15分钟，你读他15分钟，那我也不要求你读多啊，读15分钟。好，那祷告呢？啊，为3个人祷告。我要求弟兄姐妹，你读3章，祷告为3个人祷告啊。教会里头应该只有这个20几个人、30个人，你应该都知道。你不知道，那你是亏欠的。你这里头只不过这些人，我那时候牧会的时候，我有到200-300个人，我都认得啊，甚至他们坐在什么位置我都记得啊，名字都一下我可以叫得出来。你们自己彼此之间要知道，要能够认得啊，你知道他有困难，你为他祷告。这里头你找3个人。你说啊，每一天牧师就一个人的，牧师不算3个，牧师你本来就应该每天替他祷告的啊。我们要替牧者祷告啊，牧者也为你们祷告。所以呢，读3章圣经为3个人祷告，好，这个就是你自己的长进了。你明年的这时候你再来审查，我有没有这么做啊？你读3章圣经，你看了，如果我叫你一下把这本圣经全部读完，那我是没有做这个是叫做给你压力山大啊，那太吓死人了。不必，你放心好了，你每天读3章，你到年底你就看到已经读完了，正好一本读完啊。我早上去的那个教会，他以前我以前在那边牧会，我就跟他们讲，从前你记不记得我都要求你们什么？今天早上他们都讲了啊，读圣经。我说对了，有没有读？我现在不知道了。他有些执事啊，有一个长老还来跟我讲，我到现在他说他到现在每天还照样这个进度在读 然后我说这是你在进步啊，这是神给你的恩典，你能够继续是你自己得福。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你不要老是讲我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我不懂得上帝的意思，我圣经看不懂。为什么？因为你不看嘛。你每天你不必想说哎，我读得多精，不必，你就养成这个习惯，我一天读它三次，最好是读出声啊，最好是读出声音。你不读出声反而不好，读出声我是赞成读出声音的啊。我自己算过了，我读了好几遍，我都算过五分钟一章差不多，你就照着正常的速度。你不要跟我讲说啊，那个诗篇最长的诗篇来跟我啊、来讲，那当然例外，普通的正常的五分钟一章。希望我们大家，我们第一次要遵行神的旨意。我怎么知道？就是我在读圣经当中我就知道了，圣经告诉我啊，要彼此相爱，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的祷告，要凡事谢恩啊，要掰饼纪念主啊，要孝顺父母。这圣经里面讲的很多的都是要，就是命令，要就是命令，神的旨意。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立志好好的遵行主的旨意。那怎么去遵行呢？读经，没有其他的路。你不要跟我讲说我每个礼拜天都来教会，没有错，来教会是本来就应该来的，你来敬拜嘛啊。那听讲道，那只不过是额外的，是在整个敬拜的过程当中的一小段而已。这个不是在你的读经里头，读经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你自己抓出一段时间，你来读经，你来祷告，这个希望我们大家来学习的。好，第四点，广传啊，开方广传福音啊，这是保罗了。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五章，他这么讲：我立了志向啊，保罗立志。保罗，你看保罗他的意思，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罗马书十五章的二十节，保罗，你看保罗这个在罗马书里头特别讲。他讲了以后，接着他的使徒行传，他就是外出三次的这个宣教，四次的第四次是抓着去的。所以都这几次的布道，你看到没有？每一次在不同的地方啊，到加拉太建立加拉太教会，到以弗所建立以弗所教会啊，到帖撒罗尼迦建立帖撒罗尼迦教会，到任何地方都建立教会啊。所以我们看到神使用保罗，他是一个外邦人的使者，他到任何地方传扬福音，建立教会。我们现在呢，哎呦，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大家也都能够有这样的心，有机会就传啊。那自己的，其实你自己从自己的旁边开始啊，你的家人啊，你的父母、弟兄姐妹。你的家人开始啊，这个是责无旁贷的，你必须要考虑的。你不要，千万不要跟我讲这无所谓啊。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太疏忽了，都想以后有机会，以后有机会。我告诉你，有常常就是一下错过的人就不在了，你在那边痛恨自己都没有用的。一定要及早把福音传出去啊！要好好的能够学习怎么样来传福音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传福音啊，能够将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面前，希望这些最重要啊！我只记得我以前带领那些孩子们，那些哦，我曾经做过青少年的辅导，那些孩子们。当他们要信主的时候，我都听到了他们啊、他们的父母，有些父母那个非常的啊，说固执嘛，也啊，就是非常的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啊，尤其我所碰到的好几个都是台湾来的啊，台湾来的父母习惯性都是拜的，拜偶像的，他们儿子要信主的时候，他们都反对啊， 到了要受洗的时候，两个兄弟来受洗的时候，我就告诉他啊，我们要受洗的时候，他来的时候，他说他父母跟他警告说，你们今天敢去受洗，你今天晚上不要回来了，就不要回来了，晚上啊就不用回家了。那受洗不受洗，这些我都碰到过了。那么我那时候就跟这些孩子，跟这两个兄弟，这两个兄弟现在哇啊，我以前带的孩子真的现在都已经结婚了，又有孩子，孩子都读大学了啊。那天几年前我还看到，我说哎呦，真的，那我们岁月真是催人老。这两个孩子呢，他们害怕，都想说还是不要受洗比较好了啊。我说那么你们的信仰是真的假的啊？他说当然真的。那准备怎么样？他说以后再讲。我说以后是不是等到你爸妈都死了以后，你再来上天堂？啊，我传福音一点都不客气的，我传福音是很硬的。我说你们是不是要等到爸妈都下了地狱以后，你们两个去天堂啊？那、啊、他说当然不是，当然不是，那你就要想办法让你爸妈能够进来啊。啊，那怎么让他进来呢？对不对？那你自己都不先进来，你爸妈怎么进来？你自己去祷告祷告看看。结果那两个当天晚上就受洗了。受洗以后回去，到底能不能回到家，家里能不能让他进去，还不是进去了啊？那父母总是父母的去了，父母没办法，只好接受这两个孩子受洗了。到了过了几个礼拜，把我也召去了，找去见他父母了。他爸爸那时候快要死之前，都已经病重了，我就带他信主了啊。所以我是看到啊，他们的家庭才能够有机会后来才信主。所以很多时候到底对跟错，我们没有什么对跟错的这个地方。最重要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那个传福音的那个 burden？ 你有那个的时候，有那个迫切的时候，所有的都不一样了。后来这两个孩子都很认真的，现在都很认真的在教会服事啊。那时候才十几岁，都还啊初中啊，但不那时候高中了，高中到大学了啊。我们带的里头最大的这两个孩子啊，我到现在还记得他们。啊，真是人生很难想象的。好，要管传福音，希望我们当在座的好好的，你自己已经得到了，你不要等到你最爱的家人啊传不了，管他的，等他们自己去那个地方。我反正我往上面走，他往下面去啊，这是不对的啊。所以我那时候我讲，我跟这个帮我手术的那个医生，我也跟他讲了，我说人生不是很长的，我要去啊，我要到那边去了，你自己考虑考虑哦，啊你自己考虑考虑啊，一个是那个地方，一个是那个地方啊，你要去哪里啊？我们不好意思讲的太明显了，讲的都很难听的，那个一讲人家说你在咒诅我，我不是，我是告诉你，人生就是这样的，我已经信主的，我肯定去主的在的地方，神在的地方，我走了，拜拜。啊，那你呢？你呢？那现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有家人还没信主的，你自己去想想看。我自己感谢主了，我父亲到后来，我还是把他带信主的。我回到台湾把他带信主，非常不容易，非常非常不容易。我也知道，对自己的家人真的很困难，很困难。但是感谢主，神还是恩典够用。问题是在你。要不要做？好，第五点，要做安静的人。好，这个地方，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十一节，保罗这边讲，他在讲了，他说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哎呦，啊，他这里讲了，在教会里头啊，还有立志做安静的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吩咐你们的，保罗和他的同工。在教会里头就是有个见证，做该做的事情啊，亲手做， 不要什么事情都不做，在教会里头我们都在服侍神，我们都应该做啊，到该做的做，但是少讲话啊，教会里头有时候有一些话太多，没有造就人，不造就人。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也是一样，我看我们这边倒是挺好的啊，有的地方我都有，我在各个教会讲到的时候我都有感觉到，有些不是说只是说啊教会里头吵不吵而已，不是，有些人讲话在口舌上，这个跟第一个有一点一样，口中啊的言语能不能合神的心意，多说多错，有时候真是多说 多错啊，我们要立志。原来做安静人都不容易啊啊，原来是这样，那么我们要立志，我要立志好好的追求神的话语，不要太多的吵杂，太多的把人绊倒了。好，第六点，我们所做的事情呢，无论做什么，他这里讲，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就是立志啊，要得主的喜悦，在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九节，这个是保罗讲的，保罗在教导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做的事情无论是身内或者是离开身外，也就是说在肉体上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或者在属灵上，我们在属灵上的见证各方面，我们都已经立了志，一个志向。这个立了什么志呢？我做任何事情我都要先考虑到，我说这句话神喜不喜悦，主耶稣基督高不高兴，我做这件事情能不能让主耶稣基督同意，因为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去见主耶稣基督，主耶稣要考察我们到底是不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人，良善对人，忠心对神。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说的每一句话，在任何地方都能够不要让主的名被羞辱，而是让上帝，让主耶稣得到该得的荣耀。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我有没有讨主的喜悦，这个是我们要审查的。怎么审查呢？那么我们就是在这里了，我要立了志向，我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都要小心谨慎。到最后一个，在主里敬虔度日啊，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保罗这么讲了，保罗啊，他怎么样，他说啊，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一十二节啊，他跟提摩太讲，他说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啊跟路斯德所遭遇的这个逼迫苦难，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后书也提了好多，保罗啊被打了多少次，被骂，被石头砸，被这个很多的苦难，在这些里头好多的逼迫难处，这个在小亚细亚那里所碰到的，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碰到的事情，被羞辱的事情，各样的事情。好，他这里讲了，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啊！前面有逼迫，有苦难，有逼迫啊，然后后面呢，在这一切的苦难当中啊，神都把我救出来的啊！这是保罗他的一个见证，他告诉提摩太，也同样借着提摩太书跟我们每一个人讲，他虽然受到了很多的辛苦难过，他碰到的难处相当的多，但是他所讲的就是什么呢？他说啊，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这里头连着讲了三次的逼迫，保罗前面的两次，后面你跟我，我们如果要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准备敬虔度日，我们一定要敬虔度日，否则你就白来白信了。你要敬虔，不能开玩笑的，我们是认真的，希望我们大家好好来思考，我们所信的是那又真又活的神， 是我的救主，别的那些我不去管，我最重要的就是我的方向一定要对，所以我要立志进前度日。有一些不对的话，什么叫进前？做该做的事，讲该讲的话，行该行的路，这个就是进前。不应该的我就不要去碰，不要去讲，不要去做。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把握住这个原则，否则的话我们的信仰就是空的。那我们既然要立志的话，保罗告诉我们了，这里头保罗告诉我们，他说他所碰到的痛苦难过，为什么？因为他是进前的，进前的人都会碰到这些难过痛苦的事情。那么你和我如果要走向进前的道路，一定会碰到这些被逼迫的。那么你我要了解，那既然这是一定的，那我就坦然了，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不要想说我特别，我最倒霉，我最痛苦，我最难过，不，每一个人都一样，每一个人都一样啊。两个礼拜前有一个姐妹，她跟我是从前的一个教会里头的一个执事，他说他碰到了多大多大的痛苦难处，他在跟我吐诉了一大堆的难过痛苦。他说没有想到在教会里头的人也会啊，这个做出这么伤天害理，这么样伤害的事情，他心里简直崩溃啊！你看到吗？我自己知道，我走过多少教会，我自己知道啊，有些教会真的，我想象的就是啊，不是说想象，我所碰到的就是说知道，有些基督徒坏起来比外面的人还要坏，因为他根据圣经来坏啊，他还有圣经的原则来跟你坏啊，所以我真是明白，我真是了解，他很痛苦。这位姐妹就告诉我了，他说等这件事情过了，他准备把所有里头的证据，所有的事情写出来，送到教会来让那个长老给他，就是控告他来那个。哎，你看啊，这个教会里头，我因为在很多教会里头，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很信任我，他特别就把心里的事情告诉我。我就告诉他了，我就告诉他，依我的经验，依我的学习跟依我的了解，我告诉你，我就把诗篇十七篇跟诗篇三十七篇里面特别讲到，不要对作恶的心怀不平，一定有作恶的，要不然身体里面怎么会写？告诉你。有作恶的人，你首先要检讨，你是不是那个作恶的啊？我不是，是那个人，还好，感谢主，不是你，有没有？有，我承认有，我甚至告诉他，我也知道那个人个性，我老早就知道了。我说我知道，没有关系。圣经告诉你，想的办法是什么？你有作恶的，你不必为他心怀不平。你为什么要写那个？你气得半死嘛？你就是要气得受不了，你一定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是怎么样的。我告诉你，全世界人都知道，但是没有人会站在你这边。问题在这里，我告诉你了，讲得很清楚。你现在气是气到这个程度，我告诉你，你要寄出去以后，你回来，你碰到的事情会让你气得爆掉。我告诉你，你才是会疯掉。那。我为了不让你疯掉，我就告诉你，照圣经的原则。为什么能够有圣经呢？圣经就是教导我们怎么度过这个苦难的。圣经不是告诉你为什么你有苦难，而是告诉你碰到这个苦难你怎么办，你怎么办。所以我就告诉你怎么办，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告诉你，那是别人家的事，他不对，是他的事情，你不要生气啊。那到最后呢， 神为你伸冤。要注意啊，那个玛利亚抹香膏，你看多好的事情，他为了主耶稣基督，把他这么贵重的香膏涂在主耶稣身上，结果在里头有好几个人骂他，冤不冤啊？冤死了。但是玛利亚一句话都不讲，不需要争。为什么人家骂他？因为那些人做不到，你做得太好，我做不到，就说你不好。而且他用原则，这个世界有穷人一大堆，不去救这么贵的东西，哪去救穷人都好，何必那涂到耶稣身上？看到没有？他要做好事，他根本不会去做，但是别人做他会生气啊！这世界就是这样。那么看到没有？主耶稣基督亲自出来为他说明，让他去吧。他所做的是为我安葬的事情做的，他不需要辩护。我就告诉他，你不要辩护。那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提醒他，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万事互相效力，怎么样？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我问题就是问你了，你爱不爱神？不要问你有没有得益处。我们太多人追求的是那个益处，万事互相效力，叫我得益处，重点常常错了。问题是要叫爱神的人，你爱不爱神？你如果不爱神，你得什么益处？你凭什么得益处？你今天没有得益处，检讨你爱不爱神，而不是我为什么没得益处。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明白，在这里看到我们立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会有一些，当我们想要敬虔度日，想要好好爱神的时候，会受到一些风言风语，逼迫难处。 It's alright， 这世界多的是这样子的人。我只要问神啊，你知不知道？神当然知道。那么我就换一些，只要他知道，我要的就是他知道，我不一定要别人知道。别人知道又干什么？你今天写信给那些人，就是要给人知道。人知道做什么？神知道吧？他说神知道，放手，那就放手了。他后来他就回信给我，他说我懂了，让他过去。人的一生很短暂，不必浪费自己的时间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好好的立志在神的话语上面。最后这一句话是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你的立志不一定做到，而不是说我就不立志。来，我们把这句话读一次，我们做今天的结束。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上，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马书七章十八节。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丰富的恩典，感谢主，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帮助我们，尤其在2023年1月份，新的一年刚刚开始，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在知道在你恩典当中如何来奔跑前面的道路，也知道怎么样立志在你的恩典当中，让我们学习应该如何来奔跑前面的道路，满足你的心意，让你的名被高举。求主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属主你的人，能够享受你赐给我们一切的福气。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
好，我们非常感谢主啊，借着陈牧师带给我们这个丰富的信息哈、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中学习我们如何跟主一起更亲密的连接在一起哈、让我们口中没有过失，能够过圣洁的生活，就是以圣洁这些就是有 我们叫与圣啊圣别啊，跟世俗有别的啊圣洁的生活啊，这边讲了非常多。好，接下来我们来是我们奉献时间，我们唱诗第442首《奉你为王》。唱到第二节的时候，请我们今天招待林永明弟兄跟张玉英姐妹收奉献。说完奉献，我们请张玉英姊妹为奉献来祷告。442首《奉你为王》。
是你将你独生的爱子 主耶稣降世为人。耶稣基督来到人间，要拯救罪人，带给世人救恩光明的盼望。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们已在基督里得蒙主宝血的洁净，我们因着信靠你，相信你，我们的罪得以赦免，我们得以神和好，并得称为神的儿女，是何等的满足！借着主耶稣十字架上牺牲的爱，成全了救恩。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举目观看这世代的人们是何等的需要你的救恩，求主使用我们成为传主福音的管道，将你的救恩福音传给世上更多的人，让他们也蒙主的恩典，相信你，接受你。今天你忠心的仆人陈振宏牧师再次命名我们教会，传讲从你来的信息，求主施恩眷顾他和师母身心灵安康，并建立他手上所做的功。那我们弟兄姐妹们不仅仅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也要来到主你的面前，因为我们在这世间软弱无助，常常被罪恶捆绑，世上的荣华富贵，魔鬼的刺探引诱，我们自身带来的老我失意不能自拔，脚步常常偏离主你为我们预备的得救成圣的真道上，无法回应你挚爱的呼召。万能的主啊，你是全能的主宰，你是鉴察人心试炼人意念的主，试炼人意念的主，你知道我们每日所思所想所行，求主不要离弃我们，不按我们的过犯报应我们、我们单靠主得胜。保罗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行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仿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也要为我们居住的国家向主祈求，让执政的掌权的都能凭着当初建国的初心行在主的真道上。我们愿意世界和平，不希望战争。当前俄乌战火还在燃烧，Omicron 的病毒还在肆意盛行，主啊，唯有你才能使战争停火，使病毒驱散解除，我们为此深切向你祈求。我们也知道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求主让我们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为今年教会的目标重新得力，求主施恩赐福。主啊，教会中还有一些身体欠安、有病痛的、有年长的弟兄姐妹们，未能和我们一起来到主你的殿中敬拜你，求主医治他们、看顾他们，也眷顾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求主加力量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凭着爱主的心，甘心乐意奉上一些金钱，本是主你赏赐给我们的，愿主悦纳，作为圣功之用。父神，我们这样的祈求感恩颂赞，是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来到你的面前。哈利路亚，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啊，接下来是报告啊，下礼拜侍奉主席是郑志杰执事，执行是张文华弟兄，招待是邱伟德执事跟葛涛姐妹。今天我们第一次来的，好像都来过啊。OK， 好，请大家能够尽量参加下午一点钟的每个主日下午一点钟的那个会前祷告会啊，会前祷告会。我们教会今年的目标是重新得力啊，出自以赛亚书的第40章第31节，为这个啊目标来祷告，求主施恩赐福啊。我们也非常的感谢陈振宏牧师啊，每个月啊不辞辛劳来到我们这边，为神啊，为主的工作啊来见证啊，见证主在他身上所经历的许许多多事啊，讲了非常啊非常多的这个的教导啊，借着神的教导，也求主眷顾他啊，跟他的身体啊，刚刚开完大刀哈。啊，保守他跟他师母啊一切平安啊，也求主建立他手所做的工作。一月份的讲台啊，下个礼拜是张达基牧师啊，剩下22号、29号是陈牧师啊，陈世吉牧师为这两位教会的啊牧者来带到。今天下午的啊那个。交通好，这就是啊，团契交通是读神学导论啊，在这边有啊 Zoom 的会议的号码啊，还有我们教会礼拜三跟礼拜五的聚会仍然是在 Zoom 举行啊，为这两件事来带导啊，就是最近这个疫情啊，在中国大陆啊，非常的快速的展开哈、啊，快速的蔓延哈。啊有许许多多的啊，看到许许多多的这种，说是不信也是信的哈、啊。说这个很难讲这个事情，说不开放就是经济不好，开放又死掉了很多，所以为这个地来祷告哈、啊，特别是啊为那些执政掌权的人哈、啊，他们不信主，他们只信他们自己哈、啊，信他们马克思的人，我们实在需要神为这个地来祷告哈。啊求神来医治这个地啊，让他们能够过去，也让神的儿女来学习忍耐顺服，仰望主的再来。所以这边讲到主的再来啊，我们实在需要为这个祷告啊，主的再来啊，也为身体教会中有身体软弱跟心理软弱的弟兄姐妹带到，求神求主来施恩眷顾他们的身心灵健康啊。上礼拜出席人数是27位啊，奉献常费建堂跟中国宣教还有元旦感恩总共是2467元，我们感谢神啊，赐给我们有这个奉献的能力啊，谢谢神。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诗，我的生命献给你，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的生命献给你。
Thank you.
请陈世奇牧师来为我们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散会。